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每一次的讲座都提醒我，一年又过去了。每一次的讲座我们都老一年了，一年过一年，忽然间有一天不能度过另外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保罗彼得在那里了。所以在世的一天就是靠恩典或者侍奉的一天，阿们。在世的一年就是还有机会侍奉主服务别人的一天，我们在世的一天也可能是浪费恩典，不成为众人祝福而羞辱主名的一天。所以我愿意大家先很清楚的觉悟， Time is not money， 只有很笨的人才说 Time is money， 凡是相信那句话的人都拼死命用他们永恒的价值换暂时的金钱，结果得了一大堆，一块也不能带去，因为他相信 time is money， 所以他的 time is only for money。 赚最多钱又不懂得奉献的人，以后呢不知道怎么用，死的时候棺材一定特别大，因为 time is money， no time for making money， and the money is now used to bury the man who lacks money。那怎么办呢？最大棺材的人，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比较麻烦，因为棺材很大，他又复活得很麻烦。我们不是如此，我们应当认为 time is life。 大家说 your time your life will never be longer than the time you have， 你的生命不会比你所有的时间长一点。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永恒中得着智慧来处理他暂时中间怎样利用时间的话，这个人是一本万利，因为他在暂时中间所做的要存到永永远远，他在暂时中间所糟蹋的要受永永远远的刑罚。所以他这种觉悟呢，就使他变成超人一等有智慧的人生。感谢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不义的官把这重点告诉我们。不义的官呢，不是要我们学习他的不义，要我们学习他一些的智慧，因为今世的人呢比许多光明的子女还更智慧。换一句话说，今天的世界还不信主的人有一些的智慧是个普遍恩典中间领受的，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特别有主的恩典，我一定是自然比别人智慧。耶稣讲不义之官给我们的教导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他能够用暂时预备永恒，用暂时预备永恒是一本万利，用暂时预备永恒是知道他以后的价值是定在不改变的永恒性里面，而这个价值不是在暂时中能衰退的里面变动的。所以 time is not money， time is life， the span of your life is the span of your time， 你生命的长短和你时间的长短是一样的。所以呢，求主给我们在有生之年尽心竭力全然顺服，被主的爱所激励，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每一次讲座完了，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交代清楚了吗？他的答案是还有一些没有讲清楚。每一次讲座完了还会问一个问题，我到底还能供应比这更多的东西吗？答案是当然的， 因为我们还有许多可以发挥而没有发挥的内容，神会继续施恩的。我交代清楚了，还有一些可以再继续供应的吗？那这个是常常讲座一完我就问的问题。比如说这一次在香港，我讲三天，讲完了自己感到还有很多没有讲清楚。在台湾有机会讲四堂，虽然就两天，结果我发现呢可以供应更多了。但是呢，今天早上我感到还有一些要继续交代的，所以今天呢，我要与大家一同思想。我们刚才先思想到时间的宝贵，生命与时间成正比，同暂时面对永恒的智慧，怎样借一本的万历，怎样在暂时中间赢得预备与永远在神面前可交账的这个智慧。那这个是从不义的观我们找到的一个思想全言。那现在我们言归正传，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苦难的价值，就是试验我们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路程，而路程的终点是一个得胜，是一个超越自我，是一个信心的成全，也是我们更成熟的可以成为合神使用的工人。那我相信在普遍恩惠中间，在自然思想界里面，有一些哲学家已经看到人性的一种需要，甚至许多所谓已经很久的基督徒所没有看到的。如果一个人走丰富神学、成功神学的路线，他一定回避这个绝对必须的试炼过程。而绝对必须的试炼过程是跟随主一个最基要的条件。耶稣说，人若不背十字架不舍己，他不配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必要舍己背十字架然后来跟从我。我们经思想的舍己不是轻看自己，不是放弃自己，不是厌弃自己，不是苦待自己。舍己是将被造的己归回创造的己那里，这个叫做舍己。舍己就是把我们的意念放下而顺服神的意念，这个叫做舍己。舍己最高峰的最简洁的表达，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以前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当一个人把被造的己归回创造的己的时候，那么他的理性就回归于真理的本体，他的法性就回归于公义的本体，他的德性就回归于圣洁的本体，他的本性就归回于良善的本体。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公义的本体，神是良善的本体，神是圣洁的本体。所以神是义者，是圣者，神是生命的源头，神是智慧的启发，神是启示的来源，神是万有的主宰。这个主体性的有位格的真理叫做上帝，这位有公义的本体的主体性的有位格的这位叫做上帝。所以神是真理本体在位格中的那一位主宰，神是有位格的真理、公义、圣洁、良善的本体，他是爱、智慧的本体，他是生命的本体，他是光的本体，他是我们一切智慧的来头。这样的我们归回神的本体，这个叫做狮子，他说必须十字架跟随主。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的定义就是按照神为我们所定的计划，在神旨意中间为主、为真理来受苦，同担起我们当的责任，这个叫做十字架。个人要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按照神的计划给你磨练的时候，你当尽的责任，你当受的苦练，你愿意甘心承担下来，这个、就是十字架。这样的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绝对需要的过程。The absolute necessity process， 在这个过程的中间呢，神的美意就是要把我们从原先被造的完全 借着救赎之功带到要被成全的完全。 The perfected perfection is not the original created perfection， 原先被造的完全存在着潜在能，但是被成全之后的完全存在着一个真正像神形象样式本体中间一切本性的那个生命的成长。这样呢，我们一方面要顺从圣灵，归向神，靠着神的真理来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呢，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成全，所以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在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圣徒一同聚集，就是诸长子在上面这个一同聚集的那一个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相聚的那个总会。这被成全之义人这一句话就把人带到一个完全在被动的状态中间而达到成全的。这样的这个那些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完完全成全的，就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是不够圣经根据。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达到完完全全圣洁的分量，但是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已经得到了完全者的地位，地位是完全的，但是分量的成全要靠着顺从圣灵去经历主展示的进展式的成圣的生活，而成圣生活的进展靠着我们顺服圣灵，同让真理就是真理的道就是神的话语来继续不断接近我们。所以他用水借着道来接近他的儿女，使教会除去各样瑕疵皱纹等类的病，使我们如同无瑕无疵的心腹来献给自己被神所喜悦。这样呢，在这个圣洁的过程中间，神学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就是进展式的这个成圣的次序，到最后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靠自己可以完全的时候，你要回到神的恩典，因为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起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既然动了善功，他必成全善功，这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我们借助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我们以信领受他义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这个新的地位。所以称义乃是一个新的义人的地位，在神判断这个善恶同定这个是非的这个法性的面前，宣布我们不算为罪人的，这个叫做地位上的称义。然后呢，我们继续要把自己顺服给神，献上所有的肢体做义的功绩同器皿。然后呢，我们有一天呢，要借着基督已经成全的救恩，把我们带到全然成义的地步里面去。所以按地位来说，我们已经称为圣徒，但是呢，我们这个成圣的程序要到一天呢，被成全到一步，全然成为圣洁。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这样呢，基督给我们所做的成全的工作，就我们带到一个终点里面。这个从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给我们看见，在得救以后，我们是否回到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一种可能性？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可能性，是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亚当犯罪以后，人性就不可能不犯罪。基督拯救我们以后，我们就回到像亚当没有堕落以前的可能性，但是呢，把事情倒过来，我们可能不犯罪，但是也可能犯罪。当成全之后呢，我们就达到不可能犯罪的地步。所以奥古斯丁用拉丁文来描写这四个时期的不同，这是所有哲学家没有办法想通的，这是神的道高过所有的思想家的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启示。因为这从拉丁文来说呢，那一个亚当被造的情形呢， 的状态是在 post-picare, post-non-picare, the possible to commit sin and possible not to commit sin, 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的地步。但是当亚当犯罪以后呢，人就不能不犯罪，因为他只活在最终，行在最终，终的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是救赎没有来到以前罪人的情况。虽然按照形象样式的潜在能来说，人还是神的代表，人有神的形象样式，按照罪的地位的实际状况来说，人已经没有可能不犯罪。所以这个呢叫做堕落的影响，这个叫做 non posse non picare, no possibility of not committing sin。 当然当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之后，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生命的地步里面，我们的生活就可能不犯罪，但是我们还可能犯罪。这个叫做 posse non picare and posse picare。 等到有一天呢，基督再来成全他救赎的大功，使我们全然成圣，从地位的成圣到分量的成圣，结束之后呢，我们在永恒中间，在天堂，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可能再犯罪，那个叫做 non posse picare, 不能再犯罪。感谢上帝，那这个成全是被动的，是我们被神所成全。在这个已经蒙救赎到基督再来被成全的过程中间呢，神要求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体贴圣灵，顺从圣灵，在他的引导之下柔顺来跟随主。这个体贴圣灵，顺从圣灵，很柔顺的领受所栽种的道，不硬心的接受神的感动，不消灭圣灵，也不让圣灵担忧，是唯一我们能做的。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人的功劳的话，我告诉你，顺从不是功劳，顺从是理所当然。你把这个当作我们的条件的话，我们不仅没有抵挡他，我们顺从他，这根本不是得救也得胜的条件。这不过是告诉我们，你越顺从他，越可能在你生命中间把他的大能运行在你生活，在你的侍奉中间。所以我们就借着顺从他，体贴他，表示我们无功，但是不过尽责任而已。 Bible leaves no room for human merit in salvation, in redemption. 圣经没有地位给人有任何的功劳，在救赎的事工和神的恩典上，救赎之恩从头到尾全然是神而来的，人在其中无功。如果你有一个可以行的责任的话，也就是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顺从他，体会他的心。这是圣经总原则里面提到人所能行的，就是这个啊，这个不是行为，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称义的原因，更不是我们得胜的这个条件，这不过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应当有的对神的反应而已。感谢上帝。那么在这个过程的中间呢，上帝的试炼既然是一个必须的，是绝对必须的，那我们就应当的预备这样的心，自从信主的那一天就预备等候神给我们的试炼。今天的许多人信主之后就等候放下一些重担交给耶稣去当，然后自己呢就等候坐轿上天堂。今天很多人信主之后那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尽责任，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恩典观是用责任与恩典相配合，用责任来领受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到最后呢，神赐的恩同神在我们身上的追讨是成正比的。所以耶稣说呢，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少给谁就向谁少取，这就是恩典与责任成正比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而恩典分量的赐予乃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中的公平观不是恩典分量相同赐给每一个人，不，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保留了神绝对主权 证明他是真正神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那么呢，既然神给每个人恩典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神是不公平或者神是不公义的，也是圣经中的公平观乃是恩典责任的平衡来对待每个人，所以蒙恩多的人责任就更大，对神的交代就应当更多更多，比那些没有受恩典多的人的要求，像神多给谁向谁多要，少谁给谁向谁要求少，这就变成动性的公平观而不是静性的公平观，这是质量的公平观而不是分量的公平观。所以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就应当呢用战惊恐惧的心来担负这个恩典对我们责任的要求所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这样呢我们就没有掉落在是不是因为我懂得被圣灵的跟随主我才得救呢，也不是掉在我的努力使我可以蒙恩，不是，因为神的恩典给你要求你要尽心竭力按照所领受的恩典去过生活，这就是你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这样的教训。接下去我们的思想到，当神把这个绝对必须的苦练临到一个人的时候，那么这个人要怎样得胜他呢？这个人要经历怎样的这个步骤呢？这是我非常有兴趣思想也与大家分享的今天的信息的内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些做领袖的人应当是有力量承担更多苦练，有经历受过更多痛苦，然后有实在的见证得胜各样的苦练中间的痛苦，然后呢靠神在这些得胜中间所得的安慰去安慰别的人，那么这些人就有资格做领袖。今天我们看见基督教界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以为愿神就毕业学分够多成绩优良就可以上台做牧师，这是西方教会所以慢慢衰败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所注重的是把基督教整个的属灵的生命同信仰呢简化成是就是知识上的经历就够了，这是不对的。所以呢有知识却没有真正灵性的人，他不但是自高自大而且没有办法造就的，而那些真正经历痛苦经历这神的引导在苦练中间得胜的人，却在教会中间不受许多人的尊重。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在西方这些研究教会增长的方法论的时候，神在中国兴起了一些从来没有研究教会增长的人来带领教会大大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经历苦练经历十字架大能的人，这样呢神再一次在末世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那不可 bypass 不可就这样闪过去或者不可忽略的那一个原则，乃是经过苦难学习顺从直到完全，以至于成为别人蒙恩的根据。这是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的，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他还是照样的没有特权，他要经过苦难学习顺从直到完全的地步，既然完全他就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为谁预备？为那些顺从的人，为他们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换一句话说呢，基督的顺从成为万顺从之本，所以基督的顺从成为人对神顺从的根基。换一句话，神对人的悦纳是因为基督的顺从接受了对基督顺从而顺从神的人，这样呢因信由以信以至于信，就从基督用顺从代表人对神应当有的信来成为神接受所有因为信而顺从耶稣基督的。感谢上帝，基督成为群羊的大牧人，成为教会的元首，成为我们信徒的领袖，真正的原因乃是因为他受了最多的苦，所以他坐上最高的位，因为他经历了最痛苦的苦练，所以他可以安慰最多的人，连神的儿子都在这个必须的绝对过程中间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逼而就随便做进去的。今天你们做长老做这事的人，如果你要真正被神使用，你就不要用人为的办法躲避神已经为你定的必须苦练的过程。今天做牧师做传道的，千万不要以为你度了神就高人一等，然后呢你就可以呢上台随便做别的领袖。求主给我们看见这些总原则，我一生一世很注重总原则总原则总原则，这个总原则就是全本圣经所有启示有关的任何一条，所有的启示中间给我们看到的那个真正的根基，那个完整的了解产生的概念，然后用那个去处理其他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